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并且你也是我们的神。主，我们真是要低头敬拜你，把一切荣耀、颂赞、爱戴都来献给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慈爱，谢谢你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救主。因他的血我们得蒙救赎，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真是死而复得，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主，我们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再次的献给你，当作活祭，求你悦纳，让我们一生活着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愿主你自己今天早晨也来对我们说话，带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的仰望你好像从你的灵变成的就是荣上加荣。我们谢谢主，我们请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请你圣灵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儿女刚从高中毕业啊。那我想我们家里有儿女从高中毕业的，也许都会有一些的感觉甘苦哈，甘苦，好像 bitter sweet 啊，甘甜是觉得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终于他们成熟了，而且可以到大学去深造，而且能够来训练成为独立的人，我们也很愿意赐福给他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的苦，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朝夕相处，我们所亲爱的儿女要离开我们，所以我求主真是来安慰我们弟兄姐妹，也求神真是赐福给各位的儿女，都是他们即将离开你们上大学，愿主继续保守他们，能够继续的爱主、侍奉主。那还同时安慰弟兄姐妹，有儿女要离开的也不要伤心主一定会眷顾他们，主比我们都还爱他们那我们也是这样的经过。我记得已经五年前了，我们送我们的女儿去芝加哥那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一晃就过去，一下子就五年了这次月月跟我去，我们总共带了帮他整理，把所有东西都搬了，有八大箱将近400磅，现在上飞机的话不能超过50磅，你知道，所以就尽量怎么弄哈。那感谢主，我们一切都能够平安回来哈。那这次我们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那感谢主了，这五年来，他拿了两个不同的学位，一个是音乐，一个心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校，所以我们跑来跑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在不同的地方哈。我记得那一天总共花了7个钟头参加他的那个毕业典礼，比我上课还累。那个学校就分给每一个家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邀请卡。你要进入礼堂，不管是在体育馆也好，或是他们的音乐厅那个大礼堂，你要进去，你就必须要有那个邀请卡，才能够进入参加观礼。那不是说有钱的人或是有势的人或穿得漂亮就能够让你进去，而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让你有权利进去呢？乃是因为我们跟这些毕业生什么有关系，关系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在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字就是 relationship， 关系。的确，这关系非常的重要。像罗马书是一本讲因信称义的书。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称义就是叫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关系很重要。那因信称义在罗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跟主题哈。那被神称为义就是被神称许、被神接纳，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哈，这叫称义哈。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思想罗马书的第4章哈。罗马书第4章是来解释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因着信被上帝称为义。那亚伯拉罕因信被称义以后呢，神就用割礼来跟他和他的全家来立约。也因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呢，神就赐给他所应许的产业。那这一切的福分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他相信这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这样神所得到的一个福分。那我们今天要从这几点来看哈。使徒保罗特别对 犹太人讲几件事情。他说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啊，不是因为行为，也不是因为割礼，更不是因为律法。所以我们一项一项我们来看哈。我们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四章，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欢迎到我们一同来读，请。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亚伯拉罕是犹太人所非常尊重的、非常尊崇的祖先，那他们想说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一定是他一生中做了哪些讨神很喜悦的事情，所以呢神就来称他为义。那在犹太有一些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哈，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天平，人到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把他一生的行为，把他好的行为放在天平的一边，坏的行为贴在天平的另外一边来称一称。如果说这个人的好行为重过他的坏行为的话呢，他就可以上天堂；如果说这个人的坏行为重过他的好行为的话，那这个人就会下地狱。所以一切都是用行为来衡量的。那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宗教信仰的观念，因此很多的宗教就劝人为善，是不是？劝你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劝你说你要做善事啊，要积功德啊，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脱离那个所谓的轮回等等哈，这一些。所以很强调那个行为，很强调要行善。那我们从小也是多多少少受到类似的一些教导，就是说我们从小要好好的用功念书啊，考试成绩要好啊，要品学兼优，那这样才能够得到父母亲的称许啊，跟接纳，老师才会喜欢你啊，好像一切都是用表现来衡量。那么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会不会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概念呢？因为人想来到上帝的面前，总想说我是不是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才能够让上帝来接纳我，我到上帝的面前是不是要有好的表现，我才能够得到他的称许，才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呢？那保罗就讲说，这样的话就是靠行为称义了，靠行为称义的话就是做工啊，那做工得工价是该得的，那就不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礼物，恩典是白白的给你的，恩典不是用做工去赚来的。所以第五节就讲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称罪人为义，我相信一些犹太人听到说啊，神会称罪人为义，他怎么可能去称罪人为义呢？他们会觉得很惊吓。那么保罗接下来他就引用大卫诗篇的话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的一生到最后上帝来衡量他的时候就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这么样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是不是一生从来没犯过罪呢？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大卫他曾经犯过一些很可怕的罪。他贪恋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召见他，与他行了奸淫，不料拔示巴怀了孕，他为了要遮盖这个罪，就设下了阴谋，借刀杀人，害死他一个忠心的勇士乌利亚。那么如果说人在神面前要称义是靠着行为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卫是 根本没有希望的。所以大卫他是一个深深了解恩典之宝贵的人，他明白得赦免是一件何等何等蒙福的事。所以一个人要知道说我们是亏欠神，是个罪人的话，他就会 appreciate， 他就会感谢神的恩典。那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另外跟他同定有个强盗，他快死的时候他对主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是他对主耶稣的信心。主耶稣就安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接纳他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如果是按着行为来讲的话，就是按照人世间的这些法律来判断的话，这个人是该死的。但是主耶稣接纳了他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对主耶稣的信心。这里很清楚就让我们看见了。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如果觉得说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好，或者我们觉得比弟兄或者姐妹还好的话呢，那我们实在就不太会能够领会什么是上帝的恩典。那有一些人他劝他信耶稣，他不想，他不愿意相信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啊，我的行为比你们中间一些的基督徒都还好。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话啊？我比你们基督徒还好，我不需要耶稣啊，不需要什么信福音啊，我的行为不错啊，我一生啊凭良心做事情，我捐钱了，做了许多的慈善的事业，我不贪污啊，我不酗酒啊，我也不吸毒啊，我也没有外遇啊，我工作很努力，对这社会有很好的贡献，在外面呢我是标准的正人君子，在家里呢我是好先生、好父亲、好儿子，一切都很好的，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的确像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在道德上没犯什么罪，但是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唯一一个罪，那个罪就是什么？就是不信。不信神就是罪。不错，他也许觉得他有许多的行为比别人还好，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相信神，他不愿意把神当神来荣耀他，他不理会神呢，他也不来寻求神的面。那是这样的话，上帝怎么能够称他为义呢？不错，他行为上也许比我们许多基督徒都还好，可是呢他在上帝的面前没办法被神称为义，因为他跟上帝之间没有一个对的关系，他跟上帝之间没有一个正当的关系。何况借着神圣洁公义的标准的话，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才能够被成为义，我们绝对没有看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能够被神来接纳，跟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看歌里，我们请继续读第九节到十二节。请，如此看来，这壶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好，犹太人有一个可夸的传统，那个就是割礼。那曾经有一些弟兄们哈，教导人说，你们如果不按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些犹太的教师这样来教导人， 那圣经就写说保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大大的争论了，纷争辩论，那教会里头有了争论，那结果弟兄们就一起商量说，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跟弟兄们说，你们必须要去上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长老们呢，跟使徒们呢，大家开会，把这个割礼的事情要给弄清楚，到底基督徒要不要受割礼。可见受割礼不受割礼在当时的教会是件很大的事情。那保罗就在这里就提出来了，他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呢，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前？那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啊，这点是很好，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属灵的事我们不清楚，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保罗说啊，亚伯拉罕受割礼实在是他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是先因信称义，后来神用割礼跟他立了约啊。那我们如果回到圣经创世纪十七章，我们来看一看到那个受割礼的背景，我们就发现亚伯拉罕受割礼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他99岁的时候，已经年纪非常的老迈，那么神跟他立的割礼的约。而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神算为义了。而在那个之前呢，创世纪的16章的最后一节哈，讲到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那里说亚伯兰生以斯玛利，那时候年86岁。所以从创世纪16章的最后一节一下到了创世纪的第17章啊，中间呢总共有13年的时间，而这13年的时间上帝对他保持沉默。这段时间13年亚伯兰所行的任何的事情没有被记载在圣经的里头，好像神也没跟他讲话。如果说上帝对我们保持沉默不跟我们讲话，那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实在是一位欢喜跟我们说话的神。我就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多久我们神我们的主没有跟我们讲话了。上帝在那时候向他保持了沉默。那么亚伯兰生以斯玛利，实在来讲就是他太太撒来出了馊主意，对不起我讲他啊，神应许给他们儿子，可是呢撒来就不争气，就不给他生儿女。过了10年，上帝已经应许就是看不到儿女，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一个人为的办法，就叫亚伯兰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小孩。对亚伯兰来讲的话，也许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啊，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是他太太撒来把使女夏甲送到他的怀里啊，而且呢生了孩子以后呢还是帮上帝一个忙，来成全上帝的应许，不是吗？但是弟兄姐妹，亚伯兰生了以斯玛利以后，我们从历史来看，以斯玛利就是现在许多阿拉伯人的祖宗。因为以斯玛利的出生，那在中东的历史上面制造了多少的痛苦跟问题。当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好像迟迟没有来到，我们如果用我们人为的办法，我们找出一条简便容易的道路，我们来帮助上帝成全他的旨意的时候，请注意，我们自己弄出来的东西啊，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话，就是会带给我们许多的麻烦跟头痛。那个时候儿子是有了，以斯玛利是生了，但是那个儿子不是上帝应许的，那不是出于神的，凡是不是出于神的，上帝没办法称许他，因为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有他的方法。我们做神的工要照着神的方法来做，否则我们得不到上帝的称许。那以斯玛利是代表什么呢？以斯玛利是代表我们不需要等待神，依靠我们自己天然的资源或力量，我们就来好像成就上帝的计划，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就是其实是一种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讲到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肉体跟血气来行事，我们不需要依靠神。结果因为这件事情上帝就沉默，而且上帝等他， 等了13年了，等什么？等他老，等他自己没办法生。因为上帝要显出他的荣耀，感谢神。过了13年，创世纪第17章，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应该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就向他提醒，向亚伯拉罕提醒说，我是全能的神。为什么说全能的神呢？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就有能力能够来成全他自己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不需要你的帮忙。上帝是全能的神，他要我们来依靠他。而且呢，上帝吩咐亚伯兰跟他的后裔呢，都要受割礼。换句话说呢，不是说因为亚伯拉罕他天然肉身所生下来的人，自然然跟神就会有一个关系的。即使是亚伯兰肉身生下来的后裔，也必须自己受割礼，跟神建立一个个别的关系。而保罗讲说，这个割礼实在是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一个记号，说信心呢比割礼更重要。割礼只不过是一种礼仪啊，就像今天的洗礼一样的。割礼跟洗礼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话呢，这些都没有功效的。今天有许多的犹太人哈，神的选民，他们从小就受了割礼，可是他们不认识亚伯拉罕的神。他们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很多这样的很聪明的犹太人，他甚至否定上帝的存在。今天美国也有一些的教友，从小就受了洗，可是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信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割礼还有个意义的，割礼如果从新约来看的话，其实耶和华神是提醒亚伯兰说，你不要靠自己的肉体去行事，因此呢就给他一个割礼。那么新约讲到这个割礼是什么？对付肉体情欲的割礼。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这些人都行一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是叫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我们要常常问我们的自己，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来摸主的圣功的时候，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天然聪明才干，我们肉体的力量去做呢，还是我们等候神，依靠神，依靠上帝的灵，我们来做这一切的功能？我刚刚讲，不是出于神的，神不会悦纳的，到将来那些都是草木禾秸，不能存到永远。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第三，就讲到说，承受世界是因信而得的义，不是因着律法。请我们继续读第13节到第16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患。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犹太人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摩西律法，这是他们非常宝贵的。他们认为说，人如果要承受亚伯拉罕的福的话，除了受割礼以外，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承受。所以使徒保罗再次的提出来说，人能够在神面前承受这个世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这是白白加上人的相信。神的应许，人的信，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这个律法。他讲说，这个律法是引动神愤怒的。律法一个功用是要指出我们众人的过患，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这么讲，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些道理。他说，上帝那时候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他不期盼人去遵守他， 你知道吗？他说他用意不在于要我们去遵守，而是要我们去触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要等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主的来到，是预备我们来接受上帝的恩典。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是罪人的话，他不会不会 appreciate， 他不会感谢上帝的救恩，知道他对福音的需要。那很可惜的，我们呢常常不认识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得到，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的。所以当摩西颁布律法的话，以色列人就说，我们凡是耶和华吩咐了，我们必遵行， no problem， 我们必遵行。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有一次有一个少年官来见主耶稣，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周济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听见以后就怎么样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到主的面前问一件事情，他请注意，他不是问说，主耶稣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呢？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所以主耶稣就提出诫命，你是知道的。那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靠着遵守诫命来得到永生的，主耶稣把诫命提出来是说，这些你能遵守吗？在诫命律法的面前你都能够遵守吗？他说，我都能够遵守啊，我从小都遵守了，我还缺什么呢？主耶稣听了这话以后就给他一个挑战，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律法里头啊，主耶稣没有提出来，律法第一条是什么？诫命十诫第一条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另外还有一条是什么？你不可拜偶像。而这个少年人呢，他产业很多，产业多到一个地步，这些产业呢成为他的上帝，这产业呢会成为他的偶像。他既然称主耶稣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就是上帝。那么既然他是良善的夫子，你愿意抛弃你的一切，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主你的神吗？这点他做不到。那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笑这个少年人，我觉得我们也做不到，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得到永生的不是靠我们行律法，而是靠着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来跟随他，来爱他，借着主耶稣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就是来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所以呢，不是因着行律法称义，承受世界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律法。啊，最后一个点，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啊，我们请大家继续的看。我们请大家把刚刚的经节17节到25节，我们再很快的读一次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第十七节讲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
你有没有注意到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四章不断地提到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的信，照着他的信的中心行，亚伯拉罕的信，那个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相信什么的话你就会怎么做，你相信这话吗？你怎么相信你就会怎么做。我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美式足球的一个评论家哈，很出名的一个人，他每次要去观看这些足球赛，完了以后他做许多的评论。可是呢，他有一个习惯了，他不管那个球赛在哪里多远哈，他只搭巴士，他从来不搭飞机的。为什么？在他脑筋里面，他说，总有一天他搭飞机，那个飞机会掉下来。说怎么样他都不肯搭飞机了，这是因为他的相信了，所以就变成有这样的行为。那前两个星期我们就前教刚刚提到月跟我还有我们孩子到芝加哥参加我女儿的学校的毕业典礼哈。那有一天下午天气有点热哈，那我们就去一家冷饮店叫做 Jamba Juice，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喝过这个 Jamba Juice 啊，很好喝的。他们提供各种不同的新鲜的刚打出来的果汁哈，现场打给你喝。那选完之后，你看你要选哪一种？选完之后，它有一个另外一个菜单叫做 Boost，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 ，B O O S T 啊，推动，我给它叫进补哈。它里面各种不同的配方哈，这进补呢可以有这个能量的进补，给你 energy 哈，还有维他命的进补，还有蛋白质的进补，哎，花样可多啊。那因为我的太太、女儿、孩子，他们都各选了一项，可能选了不同的进补。那后来店员就问我：“那你要补什么啊？”我说：“我什么补我都不进了。”后来他在打这个我果汁的时候，还特别讲得很大声说：“这一杯没有进补。”我在心里想说：“我不是我不喜欢进补哎，我是想省钱哎。”那后来我就喝了津津有味的时候，我的孩子，我儿子就说 Daddy 你为什么不进补呢？他说 It's free。 我差点没有把果汁喷出来。我眼睛大了，真的大大了，我说什么进补？ OK， 给我看一看。他就在我们前面把那个进补的菜单就这样晃，我说赶快给我看一看。他说 Daddy 你不用看了，说免得你伤心了。你看我们的信心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了。所以如果我说我们对我们的神不够认识的话，恐怕很多福分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不会去享受它。那么这一段里面就是保罗解释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么讲得更准确来讲的话，就是说亚伯拉罕信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所信的是谁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吗？保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如果我们所信的神只是一个我需要工作，我求他给我工作，我需要男朋友女朋友，我需要个配偶，他给我配偶，我生病了，他帮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来治我的病，如果说我们的上帝只是这样照顾我们生活的一个上帝的话，人家要说你这个上帝不够伟大的。我们也很难吸引人家信耶稣。为什么呢？他不信上帝啊，他不信耶稣，他照样啊，他找工作有好工作啊，他找太太找到很好的太太啊，他生病他也可以找到很有名的医生帮他治病啊，所以这个不能吸引他。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呢？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呢？你知道吗？希伯来书讲到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上帝也同样叫死人复活。我不是说将来每个人都复活那个复活，有一些的见证
的确有这样真实的见证。我们如果相信说我们所信的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真的相信这样伟大的神的话，那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追求会有何等何等的不同啊！这都在观念的里面，到底我们的神是多伟大的神啊，对不对？所以求神真是恩待我们，启示我们。有时候啊，神为了让我们真知道他，就把我们带进一个好像不太可能的环境里面一样。为什么要 stretch 我们，让我们来更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从天然的角度来看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情的，已经到了一个人的尽头。我们常讲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起头。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那一次拉撒路病了很严重，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就差人去见主耶稣，跟主耶稣讲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以后，就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两天，而且是故意住了两天。圣经说主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主耶稣为什么在那里人住了两天呢？因为主耶稣爱他们。主耶稣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就在那里等。主耶稣等什么呢？啊，等拉撒路死啊，等他死啊。那拉撒路死好不好啊，弟兄姐妹？啊，好人家死掉还是说好？你让马大、玛利亚听见他说你的良心在哪里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确死得好，真的。因为如果拉撒路没死的话呢，上帝的荣耀就不会彰显出来，他们就不能认识主耶稣不只是一位医病赶鬼的主，主耶稣乃是一位叫死人复活、死为不能有的那一位神啊！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从此眼睛被打开了，不得了，主耶稣这么样伟大的神啊！所以神也常常带领我们进入一些好像不太可能的环境，到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到一个环境说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不行啊，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要单单仰望他，让他来带领我们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用什么态度，怎么样来越过这样的困难的环境呢？怎么飞越过这一个困境呢？乃是借着什么？信，借着相信。亚伯拉罕的信让他仍然有指望，亚伯拉罕的信让他心里得坚固，亚伯拉罕的信让他能够归荣耀给上帝，亚伯拉罕的信让他承受上帝所应许给他的福分，真的就给他一个儿子。这儿子就讲到其实是指的我们主耶稣来讲的。所以保罗写这书信的时候说，这段圣经，那时候的圣经呢，算他为义这句话不只是为亚伯拉罕写，也是为着我们这些所有相信耶稣人来写的，为我们写的。算他为义，这个算的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算呢，就是好像把一笔的存款存到你银行的账目，归入你的账里面，就加给你了，算是你的 credit。 算为他义怎么样？我们的天父把主耶稣基督的义加到我们个人的身上，算是我们的义了，算是我们的，是这样算的。所以我们真是要很感谢神，神把这样义加给那些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来死的，相信主耶稣复活是为让我们能够称义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相信的神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复活，我们能够不爱他吗？弟兄姊妹们一同祷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低头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到你面前来都是白白的恩典，一点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也不是靠着任何的礼仪，也不是靠着我们遵守哪些的律法，乃是白白的恩典，接受你的赦免，接受你 加给我们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袍，穿在我们身上，得到这样的权柄，成为你后世能够承受整个你所创造的世界。主啊，你这是何等何等的慈爱，为着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主啊，还是所讲的不完全，有一些话或许不是真正美好的，我求主你宝血遮盖，我求主你的话语凡是出于你的，愿主你自己荣耀，你自己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凭着恩典做一个儿女与你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